好，我们先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将我们的身心灵都交给神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让众弟兄姐妹能够一块到这边来啊，用诗歌啊，用心灵和诚实啊来敬拜你啊。主啊，你来开我们的心啊，开我们的口啊，主传讲的啊，能够顺畅的啊，将你的信息能够讲出来啊，主听的人他心门是打开的。那我们能够同感一点啊，你来带领以下的时间啊，是完全是你圣灵在里面的运行。主，若是我们肉体有软弱疲惫啊，主你在灵里头能够护持我们，使我们能够有足够的精神啊，让我们能够来啊听你的话语啊，你来带领这一段时间。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啊这三个月以来啊，我们都在大部分时间，除了有几次我们是在传讲啊以弗所书的一些信息以外，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讲啊彼得前书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要来进行最后啊一个主题啊，就是最后的叮咛。好，我不晓得啊，大家在这三个月中啊，对彼得前书啊它的领受啊到底怎么样？啊，因为彼得前书啊，跟其他的书信呢一样呢，里面啊充满神啊要给我们的话语啊。如果说我们能够啊，当我啊刚开始来传讲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里面我应该怎么样来把它分类啊，把它分成一篇一篇的啊，才能够把他的话语讲得清楚啊。原来是觉得有点困难，但是当我越讲的时候呢，哦，越觉得说里面的信息真的是啊非常的丰富。那我们来讲。啊，这本书的作者彼得啊，他是啊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那他呢，他虽然啊，他并不是耶稣所呼召的第一个门徒，他并不是。可是呢，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呢，他却提到说他是彼得呢，他是十二个使徒中的头一个。那我们如果看四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说啊，他的名字呢，彼得的名字呢。啊，在福音书中是最常出现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跟我们的主耶稣啊常常有一些对话。那特别是啊，有一次耶稣呢跟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哇，这句话是耶稣是主耶稣讲出来的哈。那这意思是说呢？啊，耶稣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有教会，那耶稣呢，将来呢，他把建立教会的任务交给彼得。结果呢，如果说我们再把四福音看过以后，再看到使徒行传，我们就会看到说，啊，果然啊，当耶稣复活以后，那在世上啊，跟着门徒相处了四十天，然后再经过四天升天了以后，四天以后到天父那边去，再经过十天，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哇，果然当圣灵像火焰一样降临的时候呢，哇，这时候他们圣灵充满，那彼得呢就说，哇，登高一呼，那他的一篇信息是三千的人，我们在座好像三十个人都不到哈，他是三千多个人啊信主，成立了耶路撒冷的第一所教会啊，第一个教会。那彼得呢啊，他不但写了彼得前书，他也写了彼得后书啊，他总共写了两件书。那彼得前书呢，他重点是在告诉当时的门徒，当时的信徒，当教会面临外面环境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到底要怎么办啊，要怎么办。彼得前书主要是说这个。那彼得后书呢啊，他主要信息啊是告诉他说啊，当教会有一些人啊，他是假先知、假门徒、假使徒、假教师，当他到教会里面来传讲一些啊，不符合真理的这一些教导的时候，那门徒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那我就想到说，当我们在神学院读啊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事实上教会在两千年以来常常面临了这两种啊这两种力量，一个呢就是外面来的逼迫，那一个呢就是自己内部的啊一些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但是呢，尽管如此，神他还是做的为王。好，基督徒的人数呢，虽然说常常有一些削减，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但是啊， 神仍然使用教会，教会是耶稣所建立的，是神所建立的，利用使用这个教会来成全圣徒，让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人都有恩可得，同样也使一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因为被邀请到教会来，他们愿意来相信神，而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彼得前书呢？第五章，他可以说是彼得最后信的一个最后的叮咛。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来思想这一章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好，首先呢第一节他讲到说对长老的劝勉，好不好？我们来一起你们来帮我读第一节。好，预备，请。好，这边呢彼得呢，他是以长老的身份来劝当时在每一个地方做长老的人。那我们如果说从新约的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三种职称第一个呢就是使徒就是我刚刚所介绍的使徒。那使徒呢，在原文的意思，它本来是被差遣的意思，被差遣。那这个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名词，一般的名词。可是呢我们主耶稣呢，他用这个使徒这个字眼来称呼当时的十二个主要的门徒，所以呢变成使徒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那在那时候呢，当在教会初期的时候，那因为新约圣经它还没有完全成型，那变成说我们信仰的根基就要根据使徒，因为使徒他是耶稣所拣选出来的，他所设立的，而且呢他在三年中呢他一直跟着耶稣，唯有他还能够区别哪一些教导是耶稣而来的，哪一些教导并不是从耶稣而来的。所以使徒的名分在那时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彼得在写使徒行传彼得在写彼得前书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他特别说他有使徒的身份。那这边呢，他提到他是长老他是长老原来彼得他也是长老事实上当他设立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就是那个教会的长老，而且呢他后来也到罗马去牧养那边的教会，所以他也是那边的长老。那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说彼得他不但有使徒的身份，而且他有长老身份，而且他讲到说他做基督受苦见证，他可以亲眼看过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受苦，所以他以这样的身份来劝诫当时做长老的人可以说是非常的适合，再适合不够了那他劝导他来勉励这些长老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首先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在第六节呢他讲到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好，这边讲到对长老的劝勉。那长老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的传道人牧师或是传道就因为呢他们都是由神所拣选起来要牧养神的教会的人。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当这些长老或是牧师传道牧养教会的时候，应该要出于甘心而不是勉强那我就想到说，我刚到哪位教会这边来服事的时候，那我读圣经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有一段经文，他就一直来提醒了我。好，他讲到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跟当时的门徒相处了很多天的时候，那有一次他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对，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好，我想这句话好像都是我们姐妹在问弟兄他问他说你爱我吗？那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当然爱你。好，巴不得我们巴不得我们弟兄都能够这样勇敢的回答说哇，你知道我爱你对。好，那耶稣呢不是只问一次就好了，他问了三次，直到三次呢彼得他都这样回答以后，他才放心的把牧养群羊的责任交给他。那这个呢也是给我一个勉励就是说，当我们要爱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人的爱实在是非常有限。就像说啊，前几天前两个礼拜我的女儿回来，她从很远的地方啊，她是在那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啊，她回来只度假三个礼拜。那尽管是三个礼拜，我们相处的时间还是很有限。那我就会觉得说，哦，人的爱还是很有限啊。当她远远是在这么远的地方呢啊，我说真的，我因为忙碌的情况下，我很少时间去想到她哈，只是在早上祷告的时候呢，我就为她祷告。那我在想说，当我对我自己的儿女都用这样子 的方式来对待，那我要怎么样啊能够来爱神所托付给我的啊这些亲娘这些弟兄姐妹。那从这句话呢，他也是给我一个提醒啊，事实上当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可是呢当我们因为爱主耶稣的缘故的话，我们就能够去爱啊弟兄姐妹。那所以呢，明天早上我所要的是说，我对神的信心够不够，我对神的爱心对不够。如果够的话，我爱主耶稣的话，我相信我对弟兄姐妹的爱绝对不会变的。好，那我就想到说，上礼拜啊，我们啊在这边报告的时候呢，有一点我一直也很亏欠哈，就是我们报告的时候，我们我跟的姐妹啊，明年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边服事啊，因为自己身体的关系，还有我想说专心啊，把课业把它修完啊，让虽然说啊短时了一年的休息，让我们能够侍奉神，能够走得更远啊，能够做得更好，这是我们啊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呢，啊，我只能够跟弟兄姐妹说，啊，我爱神的心啊，不但不变，而且更加的加添。我会继续的祷告神，让他能够使我啊，能够有更多的爱。好，叫神，他说愿意再用我的话，愿意再用我们的话，我们在一个地方服事，那我们仍然啊，可以在那边用从神那边的爱，好好来牧养啊，神所托付的我们一些亲养。那其实呢，啊。虽然说这个是针对长老或是传道人，但是对弟兄姐妹啊，同样啊有一些教导啊。那我们当我们要爱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爱人很有限。当我们一直爱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种勉强，或是指一种人情世故，或是只是一种礼尚往来啊。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说不定到最后落到这个程度。但是呢，啊，不要忘了啊，当我们愿意来爱神的时候，神的爱就自动在我们心中。我们所爱人的话，就不会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好，那我就想到说啊，我们这边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愿意很早啊就出发做什么呢？啊，去载人家过来。那一个人呢啊，他愿意啊冒着这么大的太阳，他愿意去发单张啊，能够邀请人到这里面来。啊，这个我想呢，若出自于人的爱的话，很有限。那这个爱从哪里来？是因为他们爱主的缘故。好，那我们再看下面。好，那再来呢？他对长老的劝勉呢？啊，他讲到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啊，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好，不是因为贪财的缘故。那现在的啊，教会的。啊，我刚刚提到说，长老就相当于现在的教会的传道人。好，那他们因为神的托付，啊，都必须啊，神托付他们来牧养教会的啊这些弟兄姐妹。那传道人呢，没有办法，他必须要知心，啊，他必须要领薪水，因为呢，他必须要放弃啊世上的一些复兴的工作或是事业，以便他能够专心啊来帮助来牧养弟兄姐妹。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也是。符合圣经上的教导，特别是我看到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出来哈。好啊，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三到十四节，好，他提到这个啊，他提到这方面哈啊，我来读好了啊。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第十四节他讲到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啊，所以呢，啊，圣经上他也是这样来提，啊，传福音的就靠着福音来养生。那事实上呢，啊，传道人的待遇啊，在西方的国家来讲呢，啊，一般来讲啊，比较能够得到啊一些规范，啊，就像我们啊这个浸信会呢，啊，一般传道人薪水大概是比照外面的老师。教师哈，让这些传道人呢，他可以过一个啊足够温饱，而且呢不会寒酸的一个生活。 可是呢，我们当我们想到说啊，有一些地方的传道人呢，啊，他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啊，这么好的哈，他们可能要受到一些生活上面的啊艰辛啊。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见证，他们神在他们身上呢，也往往也给他们足够的恩典。不过呢，不管怎么样，神他的心里，他还是希望我们这一些啊信徒啊，这些啊啊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尽到他们自己的本分。那传道人虽然说啊要由教会的执行，可是呢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因为乐意。啊，传道人他事实上他愿意来这边，在这边服事，其实也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他愿意牺牲自己，把自己献在祭坛上面。所以呢，不是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说因为啊这个工作呢，哇可以有一个待遇，或者是待遇甚至于不错，然后来这边做。事实上一般来讲呢，传道人他的辛苦度啊，如果你们了解的话，事实上比他所得的啊一定是远远的超过。好，就像我常常观察我们这边安吉牧师，好，他所做的事情其实已经超过一般外面的工作，超过了非常多。好，那我们再来想说贪财。好，贪财这个字呢，其实原文它也有不正当的利益的意思。好，所有不正当的利益，好，不正当的利益它都是一个贪财，那都是跟这个贪财同样的字。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将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使用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要想一想，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出自于我们存钱的动机，还是呢我们可能为了我们自己啊，想要啊有一点成就感啊，或是想要做什么事情让人家看见。但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啊不会有，但是呢啊，当我们越做的时候呢，可能会迷失了。那我相信啊，这里来提醒我们，不是因为贪财，乃是乐意，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是为了神而做，而不是为了自己来做。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的哈啊，对长老的劝勉呢，还有一个怎么样？不是瑕疵，乃是做榜样。好，第三节换你们来读了哈。好，第三节，好，预备，请。好，这边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哈。那我就想到说啊，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啊，我们有一个老师啊，大概你们啊十二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就会碰到他了啊，是田牧师啊。他常常说一句话来勉励我们，那事实上我听起来好像在吓我们一样哈。他常常说啊，你们要知道，你们身上都背负着几千条的灵魂，所以呢啊，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学习，以便将来呢能够用存钱的神的话语啊来喂养啊你的情养。哦，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压力非常大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呢，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啊，事实上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所托付给你的，不是人所托付给你，是神所托付给你的。但是呢，当传道人受到这个托付的时候，他并不是要去辖制他们，而是要做勤良的榜样。啊，早上安吉牧师也特别讲到说啊，这些呢传道人呢，有时候可能为了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好，可能用一些辖制的手段，但是呢这并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同样呢啊，我们啊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弟兄姐妹呢啊，可能也有一些当领袖当小组长。那我们以前呢，我们就提醒说，小组长事实上不是说发号施令或是把名字排的哦，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能够去关心他们啊，看他们啊，当了什么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帮他处理。我想说，如果说不管我们是啊带领小组查经的小组长，或者每一部门的小组长，我们都能够有这种心态，不是辖制，乃是做榜样。自己做榜样的话，我想我们整个的事工做起来一定啊会更美。同样，我们想到说，我们对小孩子的态度是不是也是这样？不是辖制，乃是做榜样，让我们自己本身能够再做好榜样。好，那我们再来看啊，对长老的勉励，还有未来的奖赏。好，这边第四节，好，再请大家来帮我读第四节，预备，请。好，这边讲到冠冕，也就是一种奖赏哈，也是一种奖赏。我不晓得我们常常提到说啊，我们来这边呢能够得到救恩，对，但是奖赏好像没有常常提到啊，这是有奖赏的哈， 有奖赏的。当然是我们知道啊，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啊为了神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有想到说为了奖赏。可是呢，啊，当我们没有这样想的时候，哎，其实当你到主耶稣那边的时候，你发觉说，哇，你给你一个 surprise， 原来你是有这么多的奖赏啊！神啊，因为你在世上所做的事情，我给你奖赏，好，这是奖赏。那我们常常讲到，哇，世上有各种奖，各种奖哈。那世上这些奖赏呢？世上的奖赏啊，不一定是啊能够名副其实。好，虽然说啊，你意思说啊，这个人可以得到这个奖。对他的成就感觉起来可以读到这个奖，可是呢，你怎么知道有一个人他成就可能事实上会更好一点，但他偏偏没有得到这个奖？好，我想你们应该可以体会到，常常会有这种情形。那有一些呢，可能是为了得奖而奖，你就赶快去做出这种成绩出来。所以事实上的奖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要得到人的夸奖，我们可能哇做出来，人家夸奖你，但是呢自己心里有数，其实你并没有这么好。但是呢，当没有得到人夸奖的时候，也不是代表你不好。事实上，你神知道，他知道你做的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说有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这么在意了哈。当我们为了神劳苦，为了神去做的时候啊，如果在地上没有得到奖赏，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天上的奖赏。那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哦，当我们受到冤屈、受到委屈的时候，你也不用在那边伤心。或是烦恼，没有问题的。神知道，神可以看透我们心灵的最最深处啊。他的话比两刃的刀都还要锐利，好，他可以刺透我们的骨髓，好，一切灵跟魂他都能够刺透。好，这是未来奖赏。当我们想到这个未来奖赏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太在意世上的这些情形，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尽力尽智的啊去爱我们的神，好，为他来做事情就可以了。好，那。好，那当讲完长老的时候呢，哇，这对长老哇，圣经上呢，事实上啊，他的教导呢，往往是两面的。对妻子教导以后呢，他一定会对丈夫来教导；对儿女教导以后呢，他也同样会对父母来教导哈。那这边呢也是一样，好，他讲到说啊，第五节的前半段，他讲到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那这里的经文呢，是他的前面哈。有一个同样的好这个字，常常我们啊旧版的那个和合本圣经都没有翻译出来啊。同样的啊，也就是说前面这些教导，那现在我们来教导另外一个同样的，你也要这种原则哈。同样的，那年幼的是什么意思呢？年幼啊，如果是我们来看原文的话，它事实上啊不是指说啊儿童啊小孩子很小的啊，不是的，它指的是说啊比较刚来的，或是他年纪比较轻的，好，这叫年幼的。好，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当作啊是在教会的一般信徒，好，我想这样来解释应该是蛮合理的。好，那年长的话呢，哎，年长的这跟前面的长老。我们刚刚对长老一些教导，长老跟这个年长的事实上两个字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来翻译的话呢，啊，如果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的话，我想我会把它翻译成同样的，你们做信徒的也要顺服长老，好，就这样 来解释，啊，也就是说当彼得他提到说啊，这些长老应该要怎么样做怎么做以后呢，这时候当第五节以后他开始彼得开始讲说，你们的一般，你们这些信徒们应该要怎么做？首先，他要求他们呢，啊，要顺服长老的带领。那我们知道呢，啊，一般在世上的团体啊，往往啊，因为啊，这些团体的成员呢，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一般，比如说在公司啊，他们对他们的老板，或者对他们的经理，对他们主管呢，啊，比较愿意的去顺服他们。可是呢，在教会呢，我们没有这种组织关系哈。好，我们常常呢，啊，因为我们要用爱心，那你们当中要为大的啊，就要做大众的仆人。我们常常有这种观念哈。但是呢，我们常常忽略到说，你们做大的哈，你们要做大的。我们只是说哦，他当仆人，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他要做大的，做大的怎么样？他当领袖。那同样也需要说弟兄姐妹能够去顺服他。听他的，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把神所交给他的事工能够来做好，否则的话这事工就没有办法好好做，就会使神 他的教会受到亏损。好，所以这边呢，所以呢，彼得在这边特别先提醒说，你们要顺服长老的带领。好，那再来呢，他要对一般的信徒呢，他要他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边是第五节跟第六节，好不好？我再请你们来帮我读。好，预备起。好，这两节经文又提到谦卑。我不晓得我在这边几个月下来，我好像讲了很多次的谦卑。可见呢，谦卑在圣经里面呢，可以说是神所要求我们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品德。谦卑，谦卑。那这边呢更提到怎么样如果你不谦卑，你骄傲会怎么样？哇，神会阻挡你耶，会阻挡你耶，这很严重哦。当我们被人阻挡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万事不顺，更何况神，这大能的神就站在你前面，不行，不能做，他阻挡你啊，那你要怎么做事情？好，那这里 也告诉我们说他赐恩给谦卑的人他是把这个恩把一些恩典呢是给谦卑的人。那如果听到这样的话，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要做一个骄傲的人，还是做一个谦卑的人？对，我想一定大家这么可怕，当你骄傲的时候，神竟然是亲自出动阻挡你，但是当你谦卑的时候，神让你顺利，而且呢他要赐恩给你，他要赐恩给你这是多么大的一个 相比而且第六节呢，他提到说到了时候必叫你们升高没有错，你是谦卑，看起来好像好像锋芒也不露，那看起来好像很卑微怎么样，可是呢当时候到的时候，神他要叫你们升高要叫你们升高。好，那我们在下面讲。好，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好，我们第七节。好，预备，请你们来读，请。好，这边讲到忧虑。好，当彼得跟这些信徒说，哇，那将有一个更大的试验像火炼一样要临到你们，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忧虑？我想忧虑呢一次人的常态，一定会忧虑。事实上忧虑也不一定不好，人家常有一句话叫怎么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不对？当我没有好奇想到以后事情的时候，哇，那你等到事情到的时候，你就慌了手脚了就慌了手脚了。可是呢，神他不要我们因为忧虑而使我们生活一直在一种恐惧中所以他在福音书里面呢，他曾经跟门徒讲说，一天的难处只要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可以好奇思想，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奇思想该怎么样做，可以做的话我们就事先先把它安排好，没有办法的话那怎么办？交给神。为什么呢？哇，这边一句话很重要，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一句话好不好？神顾念我们当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顾念我们，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我们就不用去忧虑他了好，那再来我们再看他对一般信徒的勉励呢，还有要谨守要警醒这边有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也请你们来帮我读预备，请。好，神呢当在第七节的时候，他不要我们忧虑，可是呢这边却要我们谨守警醒我们就想到说这到底有什么差别？忧虑呢是我们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开始去烦恼，可是呢谨守警醒是为了什么？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要他们去谨守警醒？因为怎么样，这边讲出理由了，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那我不晓得，这是现在发生了，这不是只发生在当时彼得写彼得前书 啊、那时候的信徒，那时候呢才有这些魔鬼呢走来走去，好像吼叫的狮子，而是发生在现在。我们现在同样有这种情形，魔鬼他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出的人。那我们不妨想想，我们会不会变成哇他魔鬼可吞出的人？好，我们会不会变成他想要吞出的对象呢？好，就是让我们去可以好好来审视一下。那我们想一想啊，是不是我们啊，当我们啊碰到一些事情，我们立刻就失去了信心啊，或是说啊，最简单说啊，我们今天挣扎的时候，要不要到教会来参加对神的崇拜？但是我们可能讲啊，今天可能我们先不去了啊，这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这么容易呢，就让魔鬼撒旦说啊，你不要过来了，我失掉了这个救恩？好，这个是让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要谨守警醒，让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好教啊。当这些外界这些诱惑来的时候呢，啊，我们都能够来抵挡它。那我们要用什么来抵挡它呢？啊，这边第九节他讲到说，我们要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最重要的，回过头来，我们还是一样，是我们的信心啊。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对神知道说他是创造天地的神，知道啊，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对他的要对他有完全的信心。那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论。好，那彼得在这封信的封面的后面第五章，他分别啊对长老他做事一些劝勉，他也对一般的信徒他也做的最后的叮咛。他鼓励做长老的啊要好好的来牧养神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啊，不是用狭制的手段，好，乃是自己去做榜样。好，那还有呢，他也勉励一般的信徒啊，要他们能够顺服长老的带领，而且呢啊也要谦卑，不但跟对长老顺服，而且要彼此顺服。这彼此当然是我上次讲过，事实上长老要不要顺服信徒也要。当信徒有一些从神那边来啊，他的一些带领，哎，你可以去判断，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照着弟兄姐妹的意见来做。好，这是彼此顺服。但是重要，当你有谦卑的心的话，你才有这种要愿意顺服的心。而且他也要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为什么呢？啊，因为他顾念我们。好，好不好？我们啊来啊唱一首回应诗歌，一生。